论的本身讲完了，那事的部分还没提啊。最主要是他现在在说明这个由这个阿赖耶识所显现出来的这些业果上种种缘起的一些差别的根据。那当然我们就讲说所知一嘛啊，这个源头还是在证明这个所知的意义是在哪里。那接着我们再过来就是我们到见识的时候开始没多待会就会谈到这个所知相。所以一完了以后这个相，大家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试着齁把这个彼此的连结关系啊把它看紧密一点。好。因为这个在四谛的道理也是如此齁。当然四谛道理里面就牵扯到以四谛在部派里面他会部派毗昙里面他有讨论到见性观跟顿性观的问题。那见性观顿性观里面牵扯到说我们在修观的时候为什么是苦集灭道这样一路上来，这个四谛的连结关系是因为在阿含经里面很明显讲必须要这样四谛，不可能顿观四谛的啊。那可是在另外一个大圣的经论乃至楞伽经里面又同时谈到顿跟现两个同时都有。那顿跟现其实我个人不认为它有矛盾，也正如那个楞伽经里面所谈的那个顿，在某个意义上啊，比如说这个陶家在制造陶器的时候啊是渐次成的啊，但如果是在造东西的时候是顿显的，影像是顿显的。所以在那部经的名字意思我现在想不起来啊，他也谈到这个有顿意也有见意的意思齁。但无论如何在世俗地的建立里面啊，法自治的建立跟修学当中这基本上是见的。他是在悟这一方面他会是顿。但在认知过程上建立这个法自治的时候他是一个见的关系。而且这个见的关系实际上是无间的。在阿含经里面强调是无间的。那无间的意思是什么？彼此的关系是紧密，等于是相互为因果的关系。这里面这个关系里面牵扯到什么样的因果？因为我们一般来在文法里面很明显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最近也刚好跟一位法师谈起这个问题啊，整个修学很久，可是一直不容易很明显的感受到一种法喜。一种法喜，因为如果相对曾经有这样类似经验大概就比较清楚。所以我那时候跟他提说因为他还非常优秀，现在也都一直在指导很多禅修，但他很客气说他过去因为是一个道场里面的重要职务，所以他一直都忙，所以很难对法做很深刻的思维。那我想可能这也是一个原因，但也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啊，这个不一定啊。但是当有个因缘你对佛法有所契入的时候，他自己的感觉他就可以知道说其实他对修禅修对很多所领纳的佛法他会开始贯穿，有一种贯穿的感受出来。那当然我跟他讲说这个其实不但是我们对被植物所事情给困住啊，那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在专门研读佛法的一样也会被困住。什么困住？被法相困住，被众多一直一直来的东西，心不容易跟他相涉，结果你不是能真正能去感受这样的一个很深刻的法喜。这个我就讲说那个法喜它不是一种感性的法喜，而是在一个佛法上的一个体会，它是有一种对眼前的 对，等于是说我们产生了，从我们刚之前我们不在四大圣论也有谈到，法界等流的闻思修行心喜啊，它就会产生去除烦恼的作用，即便它还是世间味，它就有作用，事实上是如此。所以当我们现在很多法相，但不知道用适当的要领去溶解这个道理，成为你内心的一个信念跟抉择力，从你一个抉择力，就好像说我对这个事情本来很爱做，后来我事实上我真的知道它不值得我爱做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放的那种心情出来。就像那个阿含经里面谈，因为观无常会生厌，由厌会离欲无欲，它是一个因果关系的，它会自然产生厌，就是不可爱啊，不是厌恨，是一种觉得不可爱，不值得我取，所以就会产生无欲。所以观无常、厌离欲，这个都是一个一个连结的。那假如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单纯的法，这样再看，你会发觉，你即便摄受的很多法，但你内心不容易升起真正的法喜，也就是说，依法而得的那种清净的念跟正见不容易有。那这个法师在听一些课以后，他自己本身他是讲说，过去没办法深细的思考，那现在他在很多地方，他觉得他比较容易，去感受到。也就是说感受到那个佛法里面所代表的那个真实的意涵。那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因为这个现象在很多，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必须要回归到我们修学佛法的核心的东西啊，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太一下子被我不是在讲吗，佛陀第一次到鹿野苑去见无比丘的时候，无比丘的名相一定比我们懂得很少，因为那个第一次弘法，所以里面一定没有什么任何佛法什么三十七道品一定没有，因为第一次说，可是无比丘照样可以受用法义啊。所以重点不在于名相，重点是要领。所以佛可以用很简单的现实的道理讲出苦即灭道，就是苦果苦因啊，灭果灭因，就是不一定要用名相。但你佛法衍生到后头以后，我们太多人为的一个区隔啊，弄得我们在佛法上一开始就带着好多的不必要的分别心，而不是用心去跟他相应，那这个就会产生你久修佛法，除非你自己后来产生一个很清净的心去信任这个法，去实践这个法，或者你那种感受不容易升起来。所以有的人长期努力修学啊，说起来是有道心，术士的道心，但这一生修起来特别的辛苦，为什么？没有感动过，偶尔在感性上感动，有时候是依于过去的道心想要修学，可是属于内在的依于佛法修行的感动不曾有过，所以这个修行会很困难，很难得到滋润，很难走得长久。好，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学习的态度。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这个四谛的道理是如此，你必须要能知道它苦集灭道的这种必然连结的关系。因为如果你对四圣谛的不了解，你对三宝不能真实信受。好，在阿含经里面就把这两个连结，三信不有没有对三宝疑不疑，跟四圣谛有关。那这个就是符合我们一直讲的，就是以佛法三宝实德能，这才叫信嘛，信心所就是从这里来的。其实早就有提到，但我们一直把它忽略了。那现在这个就是说，它其实这一教理的实际理的认不认知，其实建立到你对三宝的信不信。所以信不信不是说一个源于一个目标的信不信，而是源于它的真实内涵的道理信不信。那因此你必须要回头去看一下到底四谛的道理，包括我们现在谈的这个，就是前面的所知一跟所知相，这不就是苦集两边的吗？也就是你很明显看到它的因跟果的关系。那唯有你把这个因跟果看得很清楚的时候，那个灭跟道的建立，因为它一定灭跟道的建立一定是就苦集来建立的，因为它的四谛是无间的，观完苦谛，观集谛，集谛灭谛，灭谛道谛，所以它所以无间的，就是说这中间的必然性的连结性啊，不容许你有任何犹疑、疑惑、间断。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法理，就是我们所修道的东西，跟我们现在所修的所要面对的烦恼，你内心里面有没有升起一个必然的连结关系？因为这里面牵扯到很多修行上的笃定不笃定啊，就是说，假如我很明显知道烦恼在这里，我也知道这个烦恼要不让它产生苦果，就会得怎么灭，那我的方法刚好就符合它，所以我这一条路是唯一正真之道，没有第二条路，它会产生很强的笃定感。所以它即便我现在修学碰到很多的挫折不如我所预期的，我依然不会怀疑我所修的话。不然你看，你要修一修倒霉了以后得了什么重病，怎么都没保佑，谁跟你讲这种保佑的？那会不会是你还现在好好的，你不会这么想，你那一痛下去你就知道你会后悔了，是不是？很多人到最后就惶恐了，就不以佛法里面安住正思维，结果就想说我如何吃药如何干什么，都往这边去想。你看，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家想说如何营养食品，怎么样吃怎么吃，哎，牛奶要不要喝啊？光想这个就够呛的了。所以我说，我们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之前我们好几届就已经开始在讨论牛奶的问题了，牛奶都变得乳酪了，还在牛奶。我们会开始在留意什么？所有你会发觉，其实我们现在普遍在台湾很多道场很重视营养，该不该重视？要。但重视到几乎很多的时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你信不过，其实你的业报身不是这样来的，你不敢，你担不起佛法的那种时间的道理，因为那个因果关系，你还没生决定见，还没决定，还没生圣解。所以我们现在谈这个所知一到所知相，其实这个关系绝对不要说我今天谈所知一的时候是所知一，谈所知相的时候是所知相，知一跟相它是连结关系，因为一个是我们讲是因，一个是果，是不是？它现出这种差别相的时候是因跟果的关系。那我今天所修到的当然刚好是我什么叫，所以我之前也跟他提到什么叫灭，灭一定是不是一个独存的灭，灭是针对那个苦那个己在谈灭的，所以他没有跳开那个苦跟己的灭，所以没有一个不清楚苦集在哪里独修。我要讲灭，你灭什么？因为你没有，连敌人都不知道你在灭敌人啊。那道当然就针对这个灭敌人的这条路在走了，所以一环紧扣一环，一环紧扣一环。所以你在前面的所知一所知相不清楚，后头的修道的部分你不会相信。好，这里面就牵扯到我们所谓的唯识正见，但后头马上就要讲说一切唯识所现了，是不是？好，那请问我们以现在我们务实的在建立一个，因为我们让老黄卖瓜自卖自夸，当然一定我讲的时候我就讲过，你今天如果要讲一个法，你自己本身要先受，或者你不要讲，你免得误导别人。那可是我们现在发觉很多在，也就是说你可能表面上你很信受，你对这个唯识的道理很相信，很熟，但你不是完全相信万法唯识，那这个就很怪了，这就很怪了。也就是说虽懂但你不相信唯识，那请问你是不是真懂？要么唯识有问题，要么你不懂，不就只有两可能性吗？对不对？要么唯识有问题，所以你因为你对，但我不知道既然他不对，你为什么还一直教？我们出家人修行不就是为了弘法利生，自度度人啊？如果你自己都信不过唯识，你为什么要一辈子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唯识，弘扬唯，又不是讲弘扬啊，教唯识，但你又不相信唯识？好，那你如果认为这个法是对，为什么你到现在不能建立起唯识正见，不只能观唯一切唯心，你唯识所现，你为什么还经常在接受别的教理的时候经常对他产生怀疑？这就是一个矛盾。所以你所学的可能会学的很多年，但对你的修行没有多大影响，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人在谈论这个东西的时候依然对唯识产生种种的质疑， 我在我作为一个我们宗教活弟子的实践的内外一致性来讲，就会看到一个矛盾了。要么你就不要谈，因为你觉得这样，我们出家人寿命有限啊，不对的东西我就直接大声的讲，我不认为它究竟，所以我不谈，免得浪费你我时间。我不会说认为它不对的时候，我谈一谈，谈那都要到底要信不信呢、啊？我也不清楚。是不是我们有时候谈完了到底要不要信啊？那你我已经弄了几年了，结果还不知道要不要信，怎么有这种事情呢？要是我，如果认为不当，我就不谈了。因为毕竟我们是修道人，我们不是一般的学者，我不是靠这个来吃饭的，是不是？那如果我信了他是圣教，但我还不能了解他是唯识的话，我还是觉得疑惑，参，继续研究，弄到你的心开意解，你能在现前起五重唯识观，你可以观唯识，你可以从这里从唯识立场建立四谛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这才叫做学习的心态，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后头开始马上就要讲唯识的道理的时候，你如果发觉我还是无法接受，虽然你讲的好像对，可是我内心这种信不容易生出来，没关系，本来就不是压制你的，不是要强迫你，你就依着这个疑惑问到底。所以我其实我第一步的唯识的研究，我会跟唯识的接触，不是人家教我唯识，是因为疑惑才接触唯识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疑惑所接触的唯识，这个你是一直想要得答案，想要得答案的心情才进入唯识，所以你比较不会纯粹在文字上一直，你想要得到说，那我们经典是这么说，那唯识这样讲法，这里面中间是不是有矛盾的东西？所以你带着疑惑在理解佛法，这个其实才是，啊，那种想要求道的心，这个东西在学习上才真正产生作用。所以我的唯识接触不是说我有机会上课，我没有上过课啊。我这一生出家前就上两个半课，上几个月的华严经，在几个月的千华菩提经文，从此以后就没上过课了。我出家师父也没开过课，就方便开始就这样而已。我们一路上学习就其他就靠你自己了。好，所以这里面啊，看到这种彼此的那种关系啊，你必须要很清楚的。所以说，我们做一个是，尤其是出家人的一个研究佛法的，你的立场一定要符合一致性。最近我在大陆里面看到一个法师，这个法师因为现在大陆有很多企业或是高级领导，所以高级领导就是企业大企业的领导，他们经常会有一种讲座，啊、哦，讲座。那现在都有时候都会请法师去。他说刚开始就怕说佛学宗教气氛太浓，就把佛法讲得比较跟世俗相通这样。他说后来说根本不需要，因为你穿这个衣服他就知道你是讲佛法的，你不用故意把它降低，你就讲你的。他能接不接受他，因为他已经一旦请你，他就认定你这个身份了。除非你在家人，可能他就因为你在家人又不像那个、哦、所以他可能要求不一样。可是你一个出家人到那个立场站上台上讲的就是佛法，他本来就是你的形象告诉我的啊。所以之前有一次在论文发表上有一个你这种出家众讲一些道理的时候，这个竟然在发表过程上对自己佛法怀疑，然后自己还讲说为了显现我这个客观，所以我不采用佛教的观点。其实你反而不客观，为什么？因为你的形象就告诉我你就是出家人，你已经选择一种信仰了，不然你不会出家。所以客观的呈现你的信仰，其实反而客观。你当你已经选择这个身份，然后再表达你的客观，不敢去谈佛法，你这叫虚伪。因为你的形象就告诉我你已经选择信仰了、啊、你的客观就是你已经当出家人了，所以会让人家笑话的，会让人家笑话的。你以为你自我表达你客观，其实你是一种残取心的、啊、这就看出残取心。 所以这里面有很有意思的。所以我说我们自己本身在论法的时候，千万不要到最后两头空，以佛法你信不下，以世间法人家也轻视你，因为你自我否定。所以你今天如果谈这个法的时候，你必须要前后一致，这个必须要大家留意一下的问题哈。那我们现在谈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必须要从这个所知一到所知相里面即将要谈的这个一切万法为事，你一定不可能很快就能纳受的。那你应该试着针对这个问题来解答它。我试着从四大圣论乃至其他的唯识经论乃至其他经典，我那么会通认为它唯识的道理，即便拿中观道理我站得住，我个人是认为站得住。所以我同时在教学中论的时候，我经常拿唯识的道理，我拿唯识的时候我经常拿中观的道理来谈。那也许很多人不认为，可是我内心里我不让我自己变成人格分裂者，我不让我自己疯了，我自己觉得道理好像都通。可是有人就认为不可能，一定要怎样讲，那随便随人了、至少我认为我临终的时候不要想说那现在走是要依中观还是唯识。我告诉你，你们一想一定完了。我只依我的证件，我没有依哪个东西。这个里面要理得很清楚的哈。好，我们前面有谈到这个，就是说，有尽相跟尽相哈，就是说那个有受尽相跟无受尽相。那受尽相，因为在阿赖耶识里面所呈现出来，就是有些东西它是会有生灭尽相，但有些东西不会，因为在佛法当中，在现实世界里面有这两类的差异，所以我们必须要，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现实人生，那你谈的佛法必须要是能解释这些现象，因为一切都不离缘起。所以说你谈的道理必须要讲众生的业报当中，有的是能受尽，有的是不能受尽的。那你所谈的这种所有的修因果业果缘起的像，你能不能解释这个现象？不能解释的话，你的认知有问题。我说怎么不能解释呢？是不是？所以他这里面就谈到这个东西啊，就是是曰：若无有受尽相，阿赖耶识烁烁已作啊，善恶业以果受尽啊，因不得成啊。就是说，本身他比如说，因为有阿赖耶识里面，他也应有这种作为这个所依，什么所依？就是说，业果如果因缘已尽，他就会尽。他所以说阿赖耶识有那种受尽相，假如阿赖耶识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话，那业果就会一直没办法停。所以阿赖耶识本身是不是一种因缘缘起的总合体？是这个总合体。所以当因缘善，他如实，等于是阿赖耶识是一个如实展现展现这个缘起的总相的一个根依处，所以叫所知依嘛，就是所知一啊。那有这样的东西，所以说业果能在这里得到该得的报应，就是说他有则有，他无则无啊，这就是这样哈。所以如果没有阿赖耶识的这样的一个特质的话，那业果的善恶业果的报不报尽啊，就变成无法解释啊。再过来叫无受尽相为名缘心喜种子者，如名缘心喜差别中已说，无始时来种种细论流转种子故者，这前面就前面有谈到无始时来种种细论流转种子故者，为无始时来共言说因故啊。若无如是阿赖耶识心起名缘心喜生起啊，因不得成。好，怎么讲？这里面其实最强调的是什么？那个无始时来啊，无始时来，其实讲无受尽相，其实就名缘心喜种子的。那简单来讲，他讲是无始时来种种细论流转种子的，就是这个，就是种子。当然，我们讲的那个习气，你看我们讲习气就是一种功能性，它就会有一种颠倒性细论。你看他这里讲的细论，就是。以无始来的这种颠倒性细论性，就是无中生有性的， 无众生有戏论，我们不是，我们如果讲戏论，第一个不真实，论的话就安立，对不对？安立种种相，这不就名言吗？所以名言不是光定位在语言的问题，名言的意思就是，就有点像我们的响韵里面给它架构的东西，我们给它名相，给它框架子，给它内涵，给它性质，给它定位，给它语言，这叫名言。简单来讲就叫戏论，给它一个框子，框框的东西。那这个无始时来的这种戏论种子啊，除非你觉照它，这里面有两种，就是说我即便我没有觉悟，我的善恶果报也会因有而有，因无而无。但属于觉照，属于智慧部分的话，只要你还没觉悟，这一个无始时来的戏论种子啊，会一直流传的。就算我现在善恶，我善因善果，恶因恶果，我该停的停，该生的生，但都不妨碍你的戏论种子，这种名言心息的种子一直在流传。为什么？因为它因缘还在啊。此一颠倒引申下一个颠倒，此一颠倒形成下一个颠倒，这个颠倒是不断在这里延续的，这颠倒没停，所以我们的颠倒不会自然停，因为它颠倒性衍生下一个颠倒，颠倒性滋生下一个颠倒，所以这个颠倒变成不会停。假如没有这种无受尽相，因为它这个是名言心息，是无受尽相，好，那这个阿赖耶识啊，兴起名言心息啊，就兴起的没办法，因为它不可能无因生嘛。另一个下一个刹那的新颠倒，必须依以前一刹那的旧颠倒为基础。所以像我们现在颠倒，我们要叫做具身法执、分别法执。我们具身法执是来自于我们不是生下来就有，就是我们生下来有一种自然习性的那种自我爱着心啊，不需要人家讲你就会懂得自我爱着。然后依以自我爱着这个具身法执啊，在今生受到教育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具身法执表现在这分别法执上，产生种种的名言的认知，概念上的认知。其实这个概念认知不是后天唯靠后天熏习出来的，其实是众生的无始来的根性。这种根性包括你前一世要死的时候，到最后一刹那即舍命的时候，他会说，那我跑去哪里，我的身体怎么不见了，我那个赖以支持为自我的那个，像于觉十六人讲的那个赖以执着的意义强烈的我爱心啊，他就会现出什么，现出根身，现出他，让他就好像说我是靠他来肯定，可是我现在这一世要我值得我肯定的东西不见的时候，他一颠倒是无明的业力的造作，他会现出另外一个满足他执着的那种根身相。所以无明行是名色，自己就一颠倒性一直编，一直创造，所以有六根，有六尘，六根六尘都依颠倒性所形成，非实质根尘，而是在一个，那我以我们来讲，为什么认为有根尘？因为你的业力跟我业力相通，所以你肯定我，我肯定你，你肯定我，肯定你。好，我不是讲那个，就像那个所有钱庄，你肯定我，肯定你。但你就是拥有土地，很多人也不认为是你的，很多众生才不理你的。我说，你就跟那个鬼神讲，拜托，请你离开好不好？这是我的。结果那个鬼神拿出一大串的土地所有权状，我们好几辈都在这里。你看你是要依哪个所有权状来，乃至你拥有所有权状，很多的众生他依然在那里滚，他才不管你是不是所有权。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你的所有权状是肯定的，是对方肯定，社会肯定，否则的话，土地曾几何时真正你拥有？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好，
那老师学生想请问哦，刚才老师说，如果往生之后，你会只取一个生根嘛？
哎，
然后去找一个另外你的一个有的生，那如果这样的话，诠释有点矛盾说，说一般不是你投生是以业报。被报了感应吗？如果你说执取的，那我当然希望是做圣者啦。
哎，
那这样是不是又等于
不可能？因为一觉师尊讲说， 你如果愿意当圣者，你那个对圣的肯定要很强，会，你对圣的认知要很清近。所以你现在你这个想法其实也可通，也有一些注意哈。假如我现在念佛，包括我修任何法门，我对于圣者我有欢喜，而且对圣者的真实因知道，这时候我当然会安住这个圣念，会不会成熟？会。所以有中波涅槃的，中阴身就波涅槃的，所以也会度啊，可以啊。问题现在就是说，你假如说我现在我想成圣者，但你的认知不是符合圣者意，所以说在一切事论讲那个触非触善巧里面就很清楚，谈得很清楚，就是说如果你的心念烦恼跟你的知见是以佛法相争的话，以如来争论争了，能见到佛无有是处。为什么？你嘴巴是想，你的感性上认为想见佛，但你的所知所见所行背离佛法，见不到佛。好，你想当圣者，但你的心性不符合圣意，先不来。但如果你是真实想当圣者，而且你的符合圣意，会不会？会，就是这个道理。好，所以有医学生讲说，有人啊，因为他再生是屠宰业，他到后头他就会现出一个屠宰相，那不经意的自自然然就生欢喜心，因为树叶就是树叶，他就会清净。那还有一类就是说，他因为过去所造的业会引申一个同样，就是说当我贪欲热恼，所以会产生什么第一燃烧业报。那燃烧业报的时候，一有一法左边就会生右边，为了成就左边，右边会跟着生。所以你那时候你会感受到极寒能意，那极寒能意的时候，你会看到那边有温暖有火，就栽进去受报。这就是你的心一直在分别，你因为你的最强的习性，那时候就像我们现在啊，念佛，可是小烦恼可以对治，但一旦根源性的烦恼没对治的时候，一冲击你马上整个忘掉，就马上忘掉。所以说变成就是说，你能在你足够，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能不能对治多少，你就自己衡量看看，其实你堪受到什么程度，也大概就是说你能掌握的生死就到那里而已了。因为理性的东西啊，我们的理性我们看起来是理性，其实当我们细心看我们自己认知的基础，其实隐藏的对世间还有多重的肯定，而这个多重的肯定其实才是你的病根。我所以我这样最近上课有很多居士来听，我就说你们都很用功，但你们为什么肯来？因为您家里一定是门已经关好了，瓦斯也关了，灯也关了，锁也上锁了。为什么？耳福有所除为爱狗，就是学佛再多啊，家还是要顾啊。为什么我敢出来用功？因为我可爱的东西还被我保护着。你听懂吗？我们在很多的修行，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很多地方看不清楚的。你以为你在修，没有，你在肯定。你要不知道佛法看得很清楚，你修一辈子到最后化解挂碍根本都没改变，你没有改变你的人的心，你没有如法修。所以你在修的过程当中，其实充满了对世间的肯定，在这个以大肯定的基础下做小割舍，而这个小割舍其实不过是要换来这个大肯定。所以当这个大肯定被冲击的时候，你烦恼就起来。所以不是你能决定的，是你的习性在决定你的。没错，是一业一习一念，是如此。你决定的，你的分别心决定的。所以你如果你到这能决定，就是说你自己从你现前的心念里面去决定，你对这个东西是来自内心真实欢喜心受，还是这里面隐藏的其他杂的分别心，你必须要经常很神圣的去观察，或者会误了你。没错。所以说当我们现在，我不是讲说临终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助念，我们不一定要往生极乐，好，那我安住缘起念，请问你安住得下来吗？这个就是一个现实。我一一见缘起即见法，见法见如来，我信得过。那我现在依一切生死处不挂碍，我不再讲说我现在好观缘起以便好生好死，那有这种观缘起的吗？ 因为既然观十二缘起的话，就知道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了。那你为什么就又信缘起，却又以此来寻求一个好生好死？生死但随缘，我只知道现在一切法本不可得。那你就安住得了，所以你知道是圣者信是这样，所以你信得过，当然你就可能得成就啊。但问题我们经常就是看是信，但不是全信，所以其实在念佛的时候夹杂很多世俗念，所以生死心在，如何往生不可。所以这都是很神奇的观察，没有这一点，所以很多人修到最后悟掉了。我不是常讲嘛，没看医生还知道危险有病，看了医生吃的药以为有治病，结果就不管他了，反正我就老实吃，结果又不对症下药，到最后延误就医。我告诉你，我看很多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谈佛法强调的是实际，我不能谈到多少实际，但我至少我的心情是这样，否则的话就浪费时间了，没用，是不是？如果在文法当中不能升起你的身心的具体改变的话，真的实在是浪费时间。所以同样未来我们可以把，乃至我们谈任何法，乃至你谈佛教史，都可以带起一个证件来，可不可以？可以，那看你的角度而已，其实它都是可以的。否则的话，其实我看到很多人都悟掉了，好看归好看，说走就走，真的是这样啊。好，这是，所以没错，你刚才讲那个道理是对，但我们必从现实上来去看的话，众生到最后决定自己，其实都还不离开随业随喜随念。那如果从唯识立场，随你心所现象，那这个心是你累积多久的习气的种子。那你要能抉择，你的抉择力要够稳。那抉择里面绝对不是但说让他安安稳稳的不病不痛的，我要哪一个人，不是，是下来。就像我们先前看到可爱境的时候比如说哎呦他蛮可爱的，但我不能要。我告诉你，中阴身的时候绝不会让你有这种想法。我就讲嘛，比如说现在门外有人拿着刀在追另外一个人那你就跟那个被追杀说，不要担心，请你进来听我开示。要是你会进来吗？龚小伟，后面那一个拿菜刀要杀我，我还进来听你开示。我先溜要紧了，我还听你开示。那有一种可能，因为平常修学佛法，向来精进不惜生命，这种人会进来。他知道佛法究竟归宿，即便我要舍报我也欢喜，我闻法最为殊胜，他会进来。这种人多不多？不多。有可能，没有不可能。但你想，一个人正在求他投身因缘的时候，他哪有心去听你说话？所以为什么部派讲说中阴身难度，不可能度，没办法转的。有道理，有啊，因为他正在酝酿他的往生因缘，往生哪一道的因缘，他没无暇去管你啊，他六根这时候很猛力，哪个因缘现前，哪里去哪，就忙着一直跑，就这样而已。他不会有那么一个悠闲的心听你开始，业力整个现前在那里滚动的，哎，不可能。好，这个是这样哈，何以故？若无旧熏习，今名言亦无故啊！若于世间本来无者，这个就是问题。若于世间本来无者，本无今有不应道理，就是他这个不断延续三世的这种轮回业啊，必须要他具有这种稳定性。而这个稳定性的颠倒性在哪里？在阿赖耶识。好，再过来。皮喻相者，这个皮相前面不是有一些皮啊，如幻如焰如梦如意，这些皮喻啊就颠倒性。那这个颠倒性是用皮喻的，但其实就表达的阿赖也是具有这种无中生有的愚痴性，颠倒性。这种皮喻相，皮喻相就是说我用皮喻来说明阿赖也是具有这种如梦幻的，没有，但它就现相似相。这种本无的东西现相似相的这种烦恼心，阿赖也是有。好，如有所作幻等因故啊，得有相等啊， 颠倒因缘相啊，等等颠倒因缘相，阿赖耶识亦复如是啊。有所说皮意相，不实遍计种子故，就是有一些不实的遍计种子，会引申那种在你来讲啊，本没有的，但你就知它为真实有，你就会执着，就像真实存在的这个道理。这里面后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道理啊。其实我们现在唯识是从，因为他为什么要谈唯识？这个之前我们不是在讲吗？那个《解深密经》强调是对五事不具足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头到那个抓得到的地方。所以在佛法里面，《大比婆沙论》应该是他在谈我刚才谈的那个苦集灭道四圣谛的时候，他为什么这种次第？他有很多理由。四圣谛的次第很多，一个是从粗到细。出道期好，那我们在观那个深受心法，为什么要深受心法？为什么他的次第？那也是从出道期，除非你的条件记住，或者你先观生念处，生念处的观察远离对身的爱着，这个身心业细细的时候，再可以回头来看受心法，它是一个善巧，一个善巧。好，当我要遍观一切法空，一切名言假施舍，我不容易。那总要下手啊，那我就让你感觉得到，就像那个我观心无常，那个心太渺茫，那我干脆就观身，从身开始，从身开始，当你观身安住心身，知道正知而住，你所有的身心动作清楚的时候，你这个心依以善念故，不以恶念相应的烦恼会减低，那身心越安定越清净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看观系法一样的。但我当讲一切法空不容易成就的时候，我就安立一切唯识，以你现前虽无心，但有好像这种心作用的时候，以此因缘让你了解一切法空，就是他施舍的善巧啊，施舍善巧。所以他这里面讲说，以这个皮意相不实遍计种子故啊，有颠倒原相啊，此若无者，颠倒缘相应不得成呢、啊？啊，像如果没有这种功能性，没有那种我们，因为我们所谓阿赖耶识，就是你潜在的一种能力嘛。你就是具有这种把很多东西变造出来的东西，有没有梦啊？没有你，可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就具有这种颠倒性，能自己造梦出来。是这个阿赖耶做梦的这种功能从哪里来？从心里面来嘛。是不是？那从心里面来，它就是具有这种无中生有，让你看似为有的这种颠倒性，这种遍计之心有，所以才会在我们众生当中，很多这种无有的东西啊，在那里颠倒，这、就是阿赖耶识的特质。好，这是这一部分。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一停四业。论曰：何因缘故？善不善法，能感一手，其一手果无复无弃。这里面有对所知一的定位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如果善不善法，能感一手，其一手果是无复无弃。由一手果无复无弃，与善不善互不相违，善不善善与不善互相违故啊！啊。若一手果善不善性杂然还灭，因不得成，是故一手是为无复无弃。好，现在他要定位那个阿赖耶识的位置，因为这是我们所有烦恼的所依的地方，所有一切业果的所依的地方。那它的性质是什么？它具有哪些性质功能？前面一直讲过来，都是要跟定位这个所知意嘛。好，那我们现在要讲一下，他说本身阿赖耶识是无复无弃啊，无复无弃。那无复无弃是怎么样？也就是说，它纯粹只是如实成就业果。好，我们看，善因善果，对不对？那果报明明是，你看，当我讲善因善果的时候，果是不是有迹？善呢、啊？你给它善了。可是这一点大家留意一下，果报本身是无复无弃， 那为什么讲到善果？是就善因方便讲他的果叫善果，或者就果报本身是无户无机。啊，比如说，这个苹果，啊，这个苹果因为它是这样的品质，所以它长出来比较酸。请问一下，在你来讲，如果站在农夫来讲，哎呀，这种灾啊，卖不好，所以对你来讲叫恶。但对这个树来讲，是不是真的叫恶？未必，它也许因为酸，所以它没有虫害，是不是？因为太甜了，就人家摘，啊、哦，很多虫害。所以我们讲善，都是有一个相对态度的，有另外一个抉择在论它善果。啊、哦，像比如说，因为你过去修人路，所以今生庄严，就庄严本身是善还是恶？那是因为我们在决定它，因为你要对外，你需要庄严，所以庄严是善。那像不是有一位比丘尼长得很庄严，庄严到人家先喜欢，干脆他用炭把它烧掉，省得麻烦。那这样你就不会喜欢了吧？啊，不是有一个阿罗汉，比丘尼阿罗汉，因为长得很庄严，总是有一个在家人跟着他，啊，他很够烦了，他说：“好吧，你喜欢什么？我说你的眼睛很好看，我要给他，给你。”他鬼气，那挖了几个，他说好可怕，因为你想眼睛两颗都空空的，那个人能看，那就给能你要给你，他马上知道这是圣者，你烦恼心就没了。他说是好非好，为什么？待缘定位，在于世间来讲，一切法本无自性，对不对？那我们在论他是善恶果的时候，是站在善因得到那一个就人世间就某个意义来讲叫善的话，我们就叫善果。可是就果本身，它就是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而已啊，我只是如实如实现这样的相啊。为什么是酸啊？就是你的土壤、你的种子、你的种种因缘现出如是如是酸相啊，我只是如是如是成就而已啊。简单来讲就是刚刚好而已啊，我没有增也没有减啊。那你认为它好坏，是你从另外一个词论这个比的、啊。你那站在要庄严不庄严的时候，不庄严叫做恶，庄严叫善嘛。意义相对的立场的时候才生这个佛，就是法的话，果本身就是只是充分如实的不增不减的显现它的因而已嘛。是不是？因缘如何它就显现，就叫无记。它就如实显现。如果阿赖耶识具有本身独特的个性，那这样他如果阿赖耶识是善性，那恶种子能不能进来？不能啊，熏不来，因为我会抵挡你啊，对不对？那如果他是不善的话，那善法能不能熏进来？也不行啊，因为我会把你挡掉。那为什么要这样谈？就是说我们潜在的众生的那个根源性的东西是只不过是在颠倒合合的，那所有的因缘就会在阿赖耶识里面得到安住。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的颠倒的一个合合体，就是任何法它没有加一种任何东西，我就接受进来，然后继续因缘如实显现出去，就是这样而已。我就是这样，所以阿赖耶识就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容许任何因果系列在它阿赖耶识成熟。它是完全立性上中性的，啊，中性的，所以如是如是的因缘，那我们后来产生这种种种的计较分别，这就是论出世间的差别相，或者的话，它阿赖耶识是如实承受这个一手果报的一个承载体而已，让你所有善恶无记法都在我这里得以安住，然后慢慢成熟酝酿成果报出来，就这样。他在谈的是给阿赖耶识做这样的定位。好，我们休息一下。